妹们平安。
平安。
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再过几天的时间呢，就是下一个主日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旬节。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道五旬节是什么的日子吗？其实啊，它不但是在2000年前啊，在教会的当中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灵降临。其实严格讲起来，那个日子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教会的认识有多少，还有教会跟圣灵的关系。我们呢，其实每一个信徒啊，都应该对教会的认识呢，能够仔细明白的，好好的学习。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的认识啊，可能因为自己的信仰背景，还有这个文化等等个人的经历啊，有所差别，但是我们呢，从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呢，严格讲起来，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共同体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住这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不是一栋建筑物，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上帝的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呢，应该是一群人的一个结合，在神的家中啊，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这一群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他不会因为这个教会的 size 有多大有多小啊，这张照片的当中呢，是香港一个相当大的教会啊，在当时呢，他们有10000多人啊，在这样一个赛事呢，他们如何来敬拜，如何能够彼此的团契交通的时间，其实应该严格讲起来，跟一个教会20-30人、40-50人的教会的那个赛事比较起来呢，那个模式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一群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所以在这样的群体之下啊，我们知道如何的在教会的当中教导关于这个真理神的话，而且呢，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的应用彼此的能够相爱，彼此的扶持，而且啊，这样的一个教会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而限制。严格讲起来，我们要知道，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在教会的当中啊。刚刚在周报里头啊，看见我们的丁大哥啊，马上啊要这个回归到台湾去啊，这移民到台湾啊，这个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啊，但是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损失，是不是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担心，我们还是同一个教会，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仍然呢、能够关心丁大哥在台湾的教会的生活，在那里的起居啊，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怀。所以我们要来认识到底教会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呢？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要来明白的。因为啊，教会是一个超乎时空限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7章20节到26节里头啊，我们要从主耶稣的祷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已经讲的，从第1节到第19节的地方，耶稣基督他为他自己先祷告，这是第1节到第5节的地方，他也为门徒，为他的门徒来祷告，这是第6节到第19节的部分。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的是在20节开始啊，一直来到这个结束的这个部分呢、这里呢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从耶稣基督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来看见上帝的心意。如果从地点的理念呢，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祷告呢，严格讲起来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啊，我们看见这一张耶路撒冷的右下角的地方啊，他跟他的门徒在那里共进晚餐，然后有些讲论以后，然后借着这个朝着这个东南，对不起，应该是东北的方向，从最后晚餐的地方，这是在右下角啊，在这个西南角的地方，要往东北角的方向，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路上去了。但是他们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啊，这样的一个祷告，甚至于上次提到的这个啊，在约翰福音第15章的这些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些教导，可能就在圣殿的门口的祷告的教导。所以呢，我们要从这样的祷告 看见耶稣基督为他自己祷告，他求上帝来荣耀他，帮助他，能够给他恩典，走过这个十架的苦路，最后呢，他能够回到这个创世以前他与父同在的荣耀里头。他也为他的门徒祷告，他恳求父上帝啊，来保守他的门徒，要脱离那恶者，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分别为圣，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能够分别为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这个第三个部分的祷告，耶稣基督要为所有的信徒祷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包括你跟我，我们都在这个祷告的这个内容的当中，他祈求父上帝能够在教会的里头使那些信他的人能够怎么样合而为一啊，就像父上帝借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使他的门徒能够也能够合一，使教会也能够合一。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严格讲起来，他不是在探讨祷告的原则，而是要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的当中学习，借着耶稣基督为教会祷告的那个内容。等一下我们看见了，从耶稣所传讲的，从耶稣所说的这个内容，关于教会祷告所祷告的内容，三件事情来明白心意。我再讲一次，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祷告里头，我们看见有三个非常重要关乎教会的这样一个特质啊，能够在他的祷告当中体现出来，而且呢，使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当耶稣基督把他的话，心里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借着他的祷告，陈明他自己的心意，也让教会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从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最后的祷告，我们呢，知道他的永远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教会的特质，还有这个所谓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这段经文要回答这个问题，要来思考这一方面的理念，到底我们如何能够从耶稣基督的祷告里面来明白上帝对教会的一个永远的心意，还有什么样的使命的托付。今天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是让我们可以学习思考的。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教会的重要的一个很清楚，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头看见教会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内住。这是神同在最高的一个启示，最重要的一个体现。第二个，我们看见那在教会的当中要在神的恩典里头能够达到什么的任务呢？那个合一是非常重要，神所托付的使命，使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合一，这是第二个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的思考是，那到底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来见证我们父上帝的荣耀，来荣耀他的圣名。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来看的是在教会的一个最重要最明显跟其他的没有信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啊，在第20节的地方，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请问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这一些人，还有那些人，到底是哪一些人呢？我们知道这个，严格讲起来，这个那一些人指的，注意看哈，那些信他们话的人，就是当有人去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有人相信的这一些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这个行列的当中。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为你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使徒们所带下来这个福音的传承的传统啊，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所以这段经文严格讲起来，就是讲到我们在无论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地点，神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点。都赐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生命的集合体，就是叫做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从在主耶稣基督为他自己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的当中啊，在第六节 同样的这一卷书在同一章里头啊，第六节耶稣说，在这里告诉他的天父上帝说，你们从你，在这里我们再来看第十七章第六节的地方哈，第十七章第六节的地方，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那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仔细的算一下，同样的这个群体，耶稣基督讲道有多少次呢？这里啊，最起码有四次到五次之多。这样的一个集合体，这样一个生命的共同体，那个最重要、最明显的特质在哪里呢？就在圣灵内住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第十七章二十三节里头啊，耶稣说他的祷告里头，他这么说，耶稣在他的祷告里头，他很清楚地强调说，我在他们的里面，这是二十三节的地方。然后呢，来到二十六节，他又再讲一次，我也在他们的里面。那到底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有什么的生命的特质呢？这个他们指的就是教会。而且呢，这样的生命的特质就是怎么样？就是耶稣基督要住在他们的里面。但是到底耶稣基督是用什么的形式住在教会，在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呢？那我们就必须从上下文来看。那这个地方第十七章啊，是讲了耶稣基督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呢、继续的再往前看一点啊，我们回到这一段里头的这一个，在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之前，他结束了以后。在第十四章的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他告诉他的门徒，因为当时他的门徒是心里非常的忧愁的，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这一位保惠师是谁呢？他说就是真理的圣灵，而且他有什么重要的工作了？他要与你们同在，看见了吗？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接下来这个里头的第十七章里面所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他说要住在你们的里面。同样的，这个作者约翰、也在约翰一书，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的地方，神把他的灵，这是约翰所讲，告诉教会说，神我们的上帝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而且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今天教会的生命的特质里头有这样一个圣灵内住的一个特质，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教会跟其他的一般人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位圣灵跟教会有什么的关系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一些文献啊，在一些词典百科全书，他会告诉我们教会跟圣灵的关系。这一本当代神学词典他就这样的教导，他说虽然呢、信仰的群体必须有某一种组织才能够表达自己，但是教会基本上却不是一种组织，而是一种有机体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做有机体啊？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有身份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里头呢，是怎么样的呈现出来呢？他继续讲，他说教会受圣灵之喜的这样一个身体啊，是一个新创造的群体，也就是一群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在借着，他继续讲，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呈现出来，而且透过在基督里面的敬拜一起担负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大使命。所以教会怎么做呢？他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这里所谓的行善，弟兄姊妹们千万要很小心，这里所谓的行善是跟一般的所谓的行善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铺桥造路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做，而是我们知道那个行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能够去广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看见在这一段文章里头就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到底教会 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有什么样的任务跟使命。所以啊，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那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二点的地方，到底教会当前有什么重要的所谓的阶段性的重要的任务呢？我们知道呢，教会呢当前最重要的阶段性的任务啊，从这样的一个祷告里头，第一个，主耶稣祈祷他的教会能够在属灵的合一上能够达到合一的境界。这个内容呢，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从第21节到23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17章21节到23节里头，这帮助我们能够思想专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什么？教会合一的话题。也就是我们必须要从神的眼光，在上帝的话语里头来思考教会合一。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那为教会这样一个属灵的合一，在为教会祷告。这对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望，也就是今天教会无论在任何的时间、地点、阶段，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要达成。什么的任务呢？就是在真道上合一。这是耶稣基督在受定之前，他在这个整个从受定、埋葬到复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头，他很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头来做祷告的动工。他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祷告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这个合一啊，在神的意念的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基督耶稣要他的教会合一，他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呢，他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头要做这样的祷告呢？他很清楚有一个预先的看见，他知道在将来的世代里头，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我们知道会出现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思想，或者是所谓的主义，好比说后现代主义，那这一些呢，会来在教会的周围，在教会的信徒的思想呢，产生一些影响，甚至有左右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怎么样的来帮助教会能够在这些危机的当中能够在真道上合一，我在想这是耶稣基督非常看重的。那我们从这三节的当中，21节、22节、23节里头啊，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弟兄姊妹们，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原则。我们是用归纳的方式导出这三大的原则，让我们一起来看关乎教会合一的这些真理的原则。第一个，合一的基础是在哪里？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合一的基础呢，是建基在众人的信心上面。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7章20节的地方，耶稣说，也为那一些因他们的话啊，也为那些因那些人是谁啊？因为门徒的话、使徒的话、历代教会教父的话、传福音的人所传讲的福音而相信我的人祈求。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教会的定义，就是一群信耶稣的人啊，这个相信接受福音的人，这样的一个群体最重要的一个时代性的任务，就是要在真道上合一啊。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如果这个当中有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算他是非常伟大的人物，或者是呢他非常有创造力，对教会看起来对社会都有一些贡献，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他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合一的事情上他没有办法参与在这个当中。也就是这个合一在灵里面的合一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什么的基础呢？共同信仰的基础。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个重不重要？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就是教会的表征，教会跟世界的人最大的差别，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的划分。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听到有些人这么讲，我们传了福音给对方啊，对方怎么反应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有什么的反应呢？ 他说：“哎，你知道吗？我常常听人家说耶稣，到底耶稣是谁？我实在是不认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带来的一个改变，就是帮助这个人在灵里面的生命改变。要紧的就是他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够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啊，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方式，看见有人可以加入教会，啊，可以呢，还可以借着这个外面的洗礼，或者是他参加这个教会的会员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进入到教会。但是这是外表的，是我们肉眼看见的。但是在灵里面最要紧的一个唯一的条件是什么？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才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宇宙，无论是时间空间都不受到限制的这个基督的身体里头的，成为这个肢体的一部分。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教会的当中成为一份子的，更不要讲说能够在信仰上能够合一。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再回到刚才的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合一的基础在哪里呢？是建基在众人的信仰信心上面。第二个，我们看见那个合一的模式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见这个合一的模式是根据我们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合一的模式。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七章二十一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就用一个非常重要的类比的理念，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这个指的就是教会。正如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啊，帮助我们了解这是一个正向的相类似的比较啊，这是一个所谓的类比的方式。他说正如你父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圣父、圣子跟圣父的一个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属灵的情况。来到二十二节，我们继续来看，他说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等一下我们来讲什么是荣耀，但是我也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这个字又出现了，所谓的正向的类比的连接词，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的。也就是今天教会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模式里头，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这样的一个相似的类比的理念呢，是在这段经文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都有的。接下来我们来看，除了合一的这个模式是跟从依据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的模式以外，那个合一的动力在哪里？那个合一的动力就是要倚靠上帝的荣耀。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十七章的前半段已经讲到那个荣耀，圣父、圣子他们之间跟荣耀有什么的关系。第一个，我们看见圣父跟圣子同有荣耀，而且他们享有荣耀，永远有荣耀。这样的一个荣耀在二十二节的里面体现出来的结果，能够帮助教会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合一的当中，是神的荣耀带动教会每一个信徒能够参与在这个合一的这整个这个生命的互动的当中。来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告诉父上帝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与教会同在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教会能够看见这荣耀是从父上帝来的。我们 还记得吗？他们同有荣耀，享有荣耀，永远有荣耀。所以这样的荣耀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已经让教会他的门徒跟教会清楚地看见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二十四节里头很清楚地借着上帝所赐给父上帝他们共有借着父上帝赐给圣子他们其实原来是共有的，共同享有的， 一起在这个荣耀的当中，但是这样的一个荣耀成为他们促进教会合一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动力合一的样一个理念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原则是今天教会要合一那个最大的推动的力量啊，不是某一个人起来主张就可以了。哇，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教会历史的这个课程里头啊，我有一个学生就说啊，在东南亚有一个某一位很伟大的牧师啊，他在倡导呢教会要合一啊。今天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合一不是用人的方式，这个合一必须要靠着上帝的荣耀来推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而且呢，我们看见这个合一呢不是人的模式，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合一啊跟统一有很大的差别啊。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这个统一不是那个统一啊，这个统一呢严格讲起来是在一个组织在风格各方面在哲学上呢绝对的相似的情状态之下是叫做合一。我再讲一次，这里所谓的统一啊是在组织在风格在个性或者是 哲学方面是绝对的相似，所以叫做统一。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所谓的真正的统一是什么啊？我们当中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在部队里面的待过的哈，那我们都是受过这个部队的训练的。如果你想要知道统一，那就到部队去看，你会看见一排一排其一，他们的穿着是一样的啊，而且呢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的那个什么，他的这个军籍编码是编号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那个外表看起来是一样的啊，而且呢他们的动作也好，在当时专注的对象或者是内容也好，都是一致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统一。但是我们看见统一跟合一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合一我们接受个体的差异，但是因为记得吗，上帝荣耀的缘故，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推动的力量使每一个人在有差别的状态里头，使我们能够进入到在真道合一的境界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那个合一不是每一个人要穿一样的衣服，我这里往下看去了，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你们穿的衣服都是不一样的，也没有人带这个兵籍号码是吧。我们啊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啊是有容许有很多的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但是你有没有想象到在勇士里面的敬拜会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可能扫罗就坐在第一排哦，啊，这个扫罗就是在大树的扫罗，后来的保罗，他呢是犹太人，啊，也有一些呢，好比说路加，他是这个外邦人，但是他可能就坐在这个保罗的旁边，每一个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们看见，可能看见初代教会的这个一个叫做波吕甲的啊，如果你们去读教会的历史，知道他是这个约翰的徒弟，啊，来到中世纪，我们看见呢。有马丁路德，有加尔文，还有呢这个在大文艺这个教会的大复兴呢，有很多杰出的神所重用的仆人啊，包括呢像这个所谓的 John Wesley 或者 Charles Wesley， 还有呢后来的施布珍，这一些啊都是在教会的一份子，在勇士里头，他们要在合一的当中怎么样敬拜我们的上帝。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华人的教会的一些重要的传道人，好比说宋尚杰啊，我们也知道好比说王明道等等的啊，这个最后呢我们这个世代最靠近我们的就是谁啊，就是所谓的 Billy Graham。 那这一些人他们是在不同的宗派里头，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的种族的人，但是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够团聚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每一个部分的肢体。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神的同在，使我们在神的荣耀的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这个就是荣耀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能够推动教会合一。所以啊，来到第26节的地方，我们要来学习神的荣耀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当中。在26节里头， 耶稣说，我已将你，就是天父上帝的名，指示他们。这个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啊，这个名的里面呢，也在二十六节的地方呢，我们看在同样的，在这段经文的最前面的地方，在第六节的地方，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将你的荣耀显明于他们。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个名是跟主的荣耀，跟我们的上帝的荣耀是相关的理念啊。所以我们奉主名祷告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们奉主名聚集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这个名呢，严格讲起来，它是一个资源的概念，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上帝的名赐给教会，把所有的资源，从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一切的资源都交付给教会。借着谁交付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会。所以呢，交给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使我们要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但在这个资源的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父上帝的道。今天我们看见，今天在所有的资源的当中，神的话要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使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知道如何靠着主的名能够宣扬福音，靠着主的名来聚集，靠着主的名我们一起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真道上要福音。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理念里头，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来做。今天我们要遵守的神的道，这在第六节的最后的地方，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来到这个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神的心意。今天要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应当如何来做，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三点的地方。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好好的遵行神的道。之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研读圣经，学习主话。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七章的地方啊，在第十四节的地方，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道、神的道、真理有没有兴趣？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对上帝的话语、对神的道没有兴趣，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没有那个渴慕，有也好，没有也好，就像我们在生活的里头，要不要吃饭呢？你会有也好，没有也好吗？我想不会的吧。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一天三顿，有人四顿五顿都来的。但是今天上帝的话要喂养你属灵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如果从这个神的道、上帝的话语、圣经的理念来看，这个定义就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他的生命在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再讲一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头，那个神所默示的就是上帝把他的生命的气息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一方面的益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需要上帝的话，我们需要圣经来帮助我们能够有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我再警告大家一次，今天如果你对上帝的话语、对神的道没有兴趣，你在神的面前要非常小心的来跟神呢、有重新建立的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来到第十七章的地方，回到刚才的第八节、第九节这段经文里头，耶稣说，因为父上帝所赐给他的道，他也把神的道赐给教会，让教会能够来领受。为什么呢？最重要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严格讲起来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本来是属于上帝的。这样的话其实在第十九节很重要的体现，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而成圣。 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圣的，他本来就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他自己是圣洁的，但是教会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圣洁？要靠着上帝的道，神的话语，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我讲说，如果你对神的道，对上帝的话语没有兴趣，那就是表示你的生命的本体出了问题，你没有因为真理而怎么样分别为圣。所以在刚才的第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耶稣基督这么说，我已经将你的名，就是他的志愿，就是上帝的话语显明给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本来就是要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特质。所以我们需要看见遵守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呢需要好好的研读上帝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就像我们今天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好好的来学习，而且要顺从怎么样是真理的道。这个是我们第二个部分要来看的，我们要顺服圣灵，跟从主道。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四章，耶稣基督告诉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的地方，耶稣介绍这位圣灵给他的门徒，他说这圣灵是谁呢？他说就是真理的灵。他重要的工作是做什么？他要住在教会的里面。刚才我们看见这是教会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来到第十六章的地方第十三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一节里头有多少的动词呢？他引导你们明白真理，他要把所听见的说出来，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来到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也有很多的动词，都是跟传讲跟讲有很大的关系啊。他要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弟兄姊妹们，当圣灵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听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呢，你会发现教会呢好像对上帝的话不但没有兴趣，而且对圣灵的话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我们呢要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第一个要做到，我们需要研读圣经，学习主话。第二个呢，我们要顺服圣灵，跟从主道，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需要跟圣灵有很多很重要的互动。当圣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反应，那个就是应该有的顺服。第三个部分，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要荣耀圣名，而且要怎么样啊？见证主爱。那回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头，这里呢有很清楚耶稣基督交给教会的托付的使命还有命令。在第十五章第十节的地方，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的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那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个命令是什么呢？那个答案啊，就往前继续的往前来到第十二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要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们命令。所以教会如何来做？今天我们呢要知道如何的借着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生命生活的见证，使教会呢能够把这个福音宣扬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进入到这个合一的状态里头，不但是在真道上合一，也要在真爱上合一。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也知道清楚的了解到底今天神的意念的当中，教会应该是什么一个模样。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但要活出真道的合一，也要在真爱上合一。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了解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应该在生活的当中要知道如何来做。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话语里头很清楚的要我们学习研读神的话，学习神的道，叫我们也能够来顺服圣灵的引导， 来跟从主的道。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能够借着我们在真道上的合一，能够来荣耀主的圣名，也使我们能够将这样一个福音的爱传扬开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自己话语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对教会的心意如何，也知道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能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活出你的心意，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我们常常对你的话语，主啊，漏掉一些重要的信息，求主在这些事情上帮助我们仔细的来听，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把这样一个真理的道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活现出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状态的同时，这个分别为圣的状态也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遵行主你的话，也知道能够借着你的爱，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当中要明光照耀，来吸引人来归向你。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知道主你自己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要向我们说话，恳求主继续的赐福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命更新而改变，对你的话语有兴趣，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跟从主道，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彼此相爱，能够达到一个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